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我们的节目中聊的话题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马上要过年了，今天就是已经是黄历的28了还有两天的时间就要过年了，李进。
中国大陆可能还有一天。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春节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要在节目中先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问个好，
拜拜年。
对，
哎，在这里呢，李进首先说，哎，我得先补习补习我的中文哈。
啊，李进得先起个头哈。
对，然后我们是，你看，祝大家，新的一年，蛇年，或者叫小龙是吧？
对，小龙、
啊、对，然后呢就是身体健康，一定身体一定健康是 100%，
对，这个是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重。
对，
然后呢这个身体健康，出入平安，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心想事成，福，这个2025福气绕，笑口常开，鸿运到。
哎呦，这李进文采太棒了。这中文补习的不错啊。
哎，对，
那么王林也祝大家呢希望之声常相伴，生活美满步步高，希望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2025走鸿运。
你看这个，哎，二林真是高啊。
没有没有没有，过奖了啊！毕竟我刚刚从大陆过来的嘛，啊，我中文水平肯定比李静好一点嘛。
肯定啊。
对，其实过去的一年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听众的一直一路以来的这样的支持和陪伴啊，包括其实我们的听众真的是特别的有爱。最近呢，我们就听到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关于我们二手车捐赠的一个故事。
我们整天在这儿呼吁听众捐车啊，捐款呢、啊、我们也很少，就说我至少我自己啊很少能够谈到，就是这个车卖给别人之后会怎么样。我只是说我们希望之声捐车组啊一定把这车尽量打理好、然后呢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抵税的，因为你卖的这个价格越高，那抵税的价格就越高。好，结果呢最近有一个故事啊令到我非常感动。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的车卖出去，那这个新的车主啊，他会得到这架车之后，他会有什么这个不同的体验。
是的，就是这个其实给我们整体电台的很多同事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鼓舞啊。因为呢前段时间我们就说车厂啊来了这样的一个女孩，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来自比利时，叫伊丽莎白。她现在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后的，而且她是去年刚刚到美国的，而且是11月份，相当于刚来美国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国家呢，就是她自己讲到啊，她说因为那个交通啊特别的发达，他们可以坐公交和骑自行车。但是他来到斯坦福读书之后呢，他就发现哦，可能在湾区这个地方没有车，特别的不方便，
寸步难行。
对，然后呢他就萌生了一个想买一辆二手车的那个想法，然后他就去网上搜，觉得说那我找谁来买呢？那么他就找到了我们希望之声。因为呢他看了很多我们车厂的评价，就是诚信度、美誉度、满意度都特别的好，就是口碑特别赞。然后他就觉得然后这边的车呢性价比很高啊，价格呢也实惠，所以呢他就来到我们这儿订了一辆二手车
啊。真是有缘哈。
对、
这个、
而且其实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特别感人的一点呢是，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些销售的同事在问他说你这么优秀啊，年纪轻轻然后已经来美国的这个斯坦福大学这个名校做博士后了，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经验，包括人生的一些建议可以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呢？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呢找到热爱的事儿 然后保持希望和乐观的一个心态是至关重要的。哇，这个话说的就特别的感染人，并且他是讲了他自己真正的就是真实的故事。他是说呢，其实在此之前他曾经被一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拒绝了，当时就考了另一个学校没考上。当时其实他有点气馁的，也是觉得人生好像遭遇到了一些挫败。但紧接着呢，他就是在家人的一个开导下呀，他就是迅速调整好了心态。因为他就觉得说，其实当人生有一扇门关上了之后，可能会开启另一扇窗，所以呢他就重新振作起来，然后又继续努力努力，结果今年如愿以偿的又来到了美国的斯坦福来做博士后。
太棒了，这个故事啊，
对，
太棒，
就特别的温暖。所以说咱们所有这些有爱的听众朋友捐给我们的车，实际上都是这样子去轮转给了一个一个像伊丽莎白这样的一个啊，就是想来美国实现美国梦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哎，你真的想象不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感人很出色的故事。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善意的循环。那我们希望之声也希望在从中承担这样的一个中转站以及桥梁的角色，所以这里也特别的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感谢你们的一路支持，感谢你们的捐车捐款，谢谢大家，
再一次感谢。
好，那么咱们马上是新年了哈，咱们中国也是有句老话了，叫新年新气象了。那么其实随着2025川普这一上台之后，这个美国的开局我们也经常在说这个注定不平凡啊。而且呢最近加州，就是因为川普上台了，加州的这个空气资源委员会也有一个新的动作。什么呢？就是说主动撤销了这个柴油卡车的一个禁令，而且他有一些放弃了自己原来定的一些很就是很奇葩的很严苛的一些清洁空气的一个规则。李进，这个新闻您怎么看？
这个新闻呢其实我们呢是直接受影响啊，直接受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们想买一个这个柴油卡车。我说买柴油卡车这容易啊，打电话给 dealer， 他说哎，李进你不知道，你现在想买一个柴油的卡车哈，你2025年买不到。
为什么？
哎 ，dealer 就说我们已经是被加州政府哈勒令，就说呢，2024年是我们最后一年能够买柴油皮卡的车。2025就没有新的柴油皮卡了，这我讲的是大的皮卡。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呢，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呢，它有一个叫做柴油卡车的禁令，就是 diesel truck ban， 就是说不能再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和加州啊，它准备就在2030还是2035，就是说全面。要这个终止这个内燃机车，就这样。那柴油就是首当其冲啊，所以呢，他们就说，
遭殃的就是柴油车。
对，所以就说柴油车从2025年开始呢，就已经要phase out了。结果呢，我们打电话给这卖柴油车的这个代理商啊，4S店，他说，哎，李静，你们想买车的，我现在。我的那个我车停车场上有什么车我就只能卖给你什么车，就是说2024年的2025年的我根本就没车，
没有新车，就是来到加州去售卖
了，没有了，
已经
没有2025的，对，中。但是呢那是我跟他讲电话的时候呢，这个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还没有怎么说呢，就是撤销他的这个柴油卡车禁令。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川普上台之后呢，川普已经讲明白了，他说我不希望加州有特殊的待遇。加州的这个特殊待遇是拜登政府甚至再早一些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环保署啊 EPA 特别准许了这个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能够设定因为他说加州排放太厉害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加州汽油是最贵的。好，然后加州的这个排放标准就是最严格的。加州的，你上次我不是讲了吗？就是假如你的那个三元转化器哈，假如你那转化器被偷了，你要换呢，你要买一个呢，又是最贵的，它比其他州的至少要贵50%。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加州到底哪儿来的权力呢？就是美国联邦 EPA 那个时候给到了他这个叫 waiver。好，这次呢加州呢就是原来是就说我要全面就是禁 这进销这个柴油车哈。但是他一看川普一上台，川普已经跟你说表明白，我一定会让 EPA 把以前给你们的那些所谓的这个特许哈，全部都要把它全都要终止掉。所以呢，加州一看，哟，这个老头儿
来真格的了
、嗯，所以呢，我这个微弱，我先不申请了，我先收回。但是呢，我问那个代理商，他说他收不收回，对我们来讲都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不大。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人家汽车工厂不是说你一收回，他马上就可以生产车哦，人家已经说我整条生产线准备都关了嘛，因为我加州这边我卖不了，不单指加州，还有那个什么奥瑞冈州、华盛顿州、纽约州什么那些都跟着，
很多兰州他都卖不了了。
所以呢，那我说你能不能等一下？那个川普不是刚刚那什么？他说我们都可能等不了了，就可能要喝西北风了，就是因为新车他不可能明天就给你制造哈。所以呢，这件事呢，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咱们政府有些政策啊，就是说他那个理想是非常非常好像很远大很高大上的那种，但是呢他实际上是让所有的这些老百姓买单。
对，就是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说对商业和民众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不好的影响的。首先就是这些汽车卡车的一个制造商吧，就像您刚刚讲的，确实产生了重创，人家关停了生产线，你跟我说我又可以卖了，难道我要重新开始一次吗？
不耍我吗？
就是耍我，对，戏耍了。那么对于很多就是有这个刚需，我需要这个卡车，可能要工作生产啊，然后你又说不让我开了，那么这个东西我之前的车怎么办呢？我新车买不能买了，我怎么弄呢？对，我这个生产怎么继续呢？
对，
方方面面的问题。
这里可以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哈，就是现在加州不是说他已经收回了，
现在的变化之后呢，
变化之后呢，就是说像这个我想很多那个汽车公司啊，他要从别的州马上把就说运到别的州的这个柴油皮卡现在可以运到加州
调回来。
那当然生产线呢它不能明天就突然间从一天一千辆增长到一天两千辆，它不会这样做，但是呢它会去运到其他州的那些柴油皮卡。现在咱们听众朋友家你想需要柴油的这个皮卡的话呢，你可以放心购买了。
好，也是给我们各位喜欢柴油皮卡的听众一个定心丸，就是2025年你可以继续买了啊，可以到时候去你的经销商这关注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呢对我们节目中聊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刚刚呢说到了这个卡车可以买了，2025年可以放心了。
对，
那么哪些卡车是可以推荐的呢，李进？
其实只要咱们听众朋友他心目中啊，原来比如说我想买福特的这个柴油皮卡也好，雪佛兰的 GMC 的公羊的，估计都可以买到，因为现在加州没有这个禁令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是对咱们听众朋友是一个好消息。
对
呀，反正就是说具体的这个品牌啊，只要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你最喜欢的那个 4S 店代理商。
那么现在这个电动皮卡不是也很火吗？像这个这个特斯拉也出了，对吧？包括还有 GMC 这种也都是有的。
电动皮卡呢，其实讲起这个我倒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哈。什么消息呢？就是说在美国哈，有那么一句话，有 mileage may vary， 然后它四个缩写就是 YMMV， 就是 Your Mileage May Vary。 好了 YMMV 那意思就是说呢，你的那个你的这个汽油啊耗油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就看你运气了。好，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大家知道你买一架新车啊，你首先关注的除了这个价钱之外，你还会 看到他那个什么啊、看这个这架车一加仑可以走多少里，对不对？
嗯，
好，但是呢，美国政府的他的那部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环保署，他、会测试，他说好，比如说尔丽，你想买这个这个丰田 Camry，他一加仑可以走50英里，但是你开回家去呢，你可能走不到50英里。
对呀、啊，我上当了
啊！那你说是不是上当？其实不是，就是他只是政府的一些测试的这个方法，他就是他就这个这德性。
嗯，
你说他为什么不能和这个车的实际的这个mileage 更加接近呢？哎，他反正就是这样，政府说我就那么测。
嗯，
但是呢，讲起电动皮卡，上次咱们吐槽了一下，比如说那个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对，
他原来就是说啊，我准备出一个500英里的 Cybertruck 啊，但是现在他是出不了了，他只能就说标配的是好像330充满一次电，假如你想再花多10000多块钱呢，他给你在你的那货斗那块再装多一大块电池，这个还不能自己装，非
得
是
他们装，嗯，
还要多花12000块，然后呢，你可以走多少里呢？你可以从330。增加到430或者440，
总之没到500，
总之没到500。
嗯，
好，这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消息，通用这个 GMC 哈，它有一个叫 Sierra 的这个皮卡，有这个柴油的，有电动的，有汽油的。哎，它这个 Sierra 叫 Denali， 那 Denali 是什么呢？是阿拉斯加的美国的最高的一个高峰，山峰啊。然后他喜欢用这种地名哈来命名他的这个皮卡。好，他这个皮卡呢，最近呢被一个第三方哈、所测试，这个是一个大皮卡。
嗯，
那这个第三方是谁呢？就是 Edmunds 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汽车的这个购买和调研公司哈，然后他每年都会出很多的这个评比。这个 Edmunds 呢，他在所进行的独立的测试中哈、这个 Sierra 的这个电动皮卡充满一次电呢，竟然跑出507英里，
哦，超过了500英里
啊！这还不是政府测试，
还多、
他就说我就是来了这个皮卡，然后我一路以这个有开有慢有这个有高速有这个什么，总之我是开到507英里，这就很了不得，因为一般来说呢，它这个实测呢都是比政府的那个要低。
它是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就相当于我正常开车一样，
对，
我的这个路线选择的也都是各种各样的路线，
是的，
然后它就是考验一个实际的应用，
对实际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说哎，这个没想到通用的这个 GMC 的它这个皮卡能走那么多里哈、所以这儿呢就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这个皮卡呢，它有两款，一款是标准款，一款是长长续航力的哈，但是这长续航力的不便宜啊，超过10万块钱，那个它是叫 Max Range Battery 的这个 option 选配，所以呢，但是至少有那么一个选择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是超大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不会说在那货斗那块再给你装一块，这不是很，我就觉得很没意思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假如您要现在想找一个500英里的这个皮卡呢，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GMC 的啊，这个 Sierra Denali。
嗯，没错，还是一个很具有就是特色的一个车，至少是现阶段来讲，电动皮卡里面超越特斯拉的这样一个实测行驶里程的一个，
没错，
可以看成续航里程之王了。
对，
这样的一部车。
所以呢，就我看了，哎，其实我像那个很多的这些电动车厂商啊，包括特斯拉，他们的这个车的这个续航力呢，永远是比政府的那个要低10%到15%。
嗯，
哎，我这个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大家测试的这个结果不一样呢？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内容里面我们能够解释的啊。但是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汽车公司，它的续航力是不一样。
OK， 好，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我们节目中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当然了，我们2025年节目也即将进行全新的改版，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踊跃的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让我们的节目更加的多姿多彩。您想听什么？您觉得哪样的资讯是最好的？您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对，我们期待着大家
直接发短信给我们。
没错。好，最近呢，我们关注到一个新闻啊，是福特汽车它将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汽车召回，而且是预计有27万车将要受到影响，这个数量不少的，李
俊。是，这个我看了这个问题，真是有时候要好像有点扪心自问啊。
对，
为什么呢？
它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呢，福特呢，他就说呢，我在2021年到2023年哈，生产的两种这个 SUV， 一个是 Bronco。就是小马哈 ，Bronco， 一个是 Maverick， 这两款车型哈，再讲一次，2021到2023的 Bronco Sport 和2022到2023的 Maverick 这个车型，总计呢是272,800多辆。那什么问题呢？这个福特就说啊，你这个车上的那个12伏电池，每架车不是都有个12伏电池吗？对不对？然后他说呢，可能会突然间失效，那你走着走着，那车可能就熄火。
哎呦，这个还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呢。
对，那就是而且你的车呢就走不动了。那结果是怎么回事呢？哎，我再看了一下这个，我就觉得它显示出一些让人家深思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这次召回呢还不是第一次，它在去年2024年11月的时候哈，人家就已经反馈，就是说你这个车的电池有问题，就是用户啊，他说我开始突然就死掉了，
就是已经有大量的用户开这两款车型的用户，
对，
在他们平时的行驶中发现这个问题，反馈给厂家
了，反馈给厂家和政府哈。然后呢，福特呢，当时呢就说，哎，当时他是觉得呢这个问题呢，可以解决，怎么解决呢？不是说换电池，而是他说我里面可能有一个 software 软件。当时可能设置的不对，所以呢，福特当时呢就说，好，我们这个就重新更换这个软件。那这样呢，更换软件不花钱嘛，对不对？哎，怎么知道呢？不是那么回事。而且呢，福特哈在去年就是因为这种很多安全问题而延迟召回产品，你知道，就是说政府假如说，哎，福特你现在有一个安全隐患，你必须召回。福特呢可能就说，我这个。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结果就没召回，
就是有点推诿了
啊。结果被政府罚了1.65亿美元的罚款啊，1.65亿啊，这是史上最大的罚款之一。那这一次这个电池呢，他们就说，哎，这个我换一下软件就可以了。结果呢，他们发现呢不是软件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是福特后来再经过深入的调查，确定了他们是，你知道福特买电，福特自己不生产电池，他永远是跟第三方买电池。那这一次的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叫 Camel Battery， 骆驼电池，英文。
这个在大陆还蛮有名的，骆驼电池。
很有名是吧？
对对对，
骆驼电池。好，就说呢，他收到的这一批某一批电池哈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电池里面都是有很多那个板哈，那个铅板。然后呢，这个铅板呢上面它要焊在一起啊，因为你那么多片板，那结果就发现它的焊接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你开着开着，因为那个电池是不断的在这个车的震动啊，夸一下那可能就虚焊了，
断了，
脱焊了，
然后车就立刻瘫痪了，
就跪在那儿了哈。然后它里面除了那个内部焊接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叫做铸造带 cast on strap， 就是它上面还有一些塑料的，就是 hold 住你整个的那个铅哈。好，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他提到的这些具体的这个问题。好，那这个故障呢，就会假如一发生的话，一则是马上断电，或者是呢他自己里面就短路了，马上就把你电很快就消耗掉了。好，那这次呢， 福特呢就说嗯，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是这个品管的问题哈，
嗯，
那他就说好，你们这个就是比如说尔林你有一家这个 Ford Bronco Sport， 那你呢就赶快跟 dealer 联系， dealer 会免费帮你检查，然后告诉你那个你的电池是不是属于
那一批问题的，
那批有问题的，有，那马上给你免费换成另外一个品牌的这个电池哈。那这个好，这个故障就是那么回事了。那我呢就觉得他这个福特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品管甚至有点贪污的问题。因为什么呢？第一，品管，你说这个电池呢，你和任何一个商家买这个产品，它是你的供应链，对不对？
嗯。
所以呢，就是说你供应链的这个品质，你要怎么能够测试出来？你比如说很多的我知道的，就是你比如说我要跟你买电池，我当然不能够每一个电池都测试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会说好，尔林，你呢每给我10万辆这个10万个电池。我要这个10万个里面至少500个电池，我要全部检测。
嗯，
然后这500个电池里面，假如他们就根据那个 statistic 啊，什么这个统计学哈，就是假如这500个电池里面有1个或者2个或者3个，他就可能说超过10个的话，我整个 lot 我全都给你 reject， 就是说你已经不符合了嘛。
嗯，
所以呢，但是这一次他要召回17万这个，就是要检查
27万，嗯，
那就是说这个肯定是。有一大批哈，这个电池呢不符合它的这个品质的这个要求嘛，对不对？所以呢，我甚至怀疑啊，就是跟这个中国大陆供应商这个有没有拿这个人家的 kickback， 你知道？哎，这个电池你不用500个电池，我给你减成100个，行了，100个电池也行。
但是新闻里就是骆驼电池，他是说呢，就是可能这27万辆车里大概有1%的电池或许会有此故障，那1%这个数量也不少呢。
就是也不少啊，
嗯。
所以这个假如你说，就是1%在人家看来，可能在日本的车商来说，它不叫1%，
嗯，
它叫多少1/1000，对不对？
对。
甚至很多的时候，那个品管。我知道有些电子商呢是叫 parts per million， 1/10000，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是你为什么说丰田的它那个质量那么好？哎，它对那个品管的要求明显的好过福特。
嗯，
这是。
所以这里也是给咱们所有这个开福特刚刚说到这两款车型的李晶可以再强调一下。
嗯、对呀，就是这个2021到2023年的福特的 Bronco Sport 啊。和这个2022到2023年的 Maverick 这两款车，
嗯，
可能在我们华人之间这个市场不是那么大，因为大家都是买那个丰田的这个 SUV 啊，或者本田的 SUV RAV4 啊、
嗯、
CRV 啊，
嗯，
但是呢，这两款车呢，一共272817辆啊，是福特的。这个 Bronco 和 Maverick，
对，如果您恰好是买到了这一批次的车呢，请联系一下你的这个汽车的一个 4S 店、
嗯、
啊，问一下你的这个车是否属于这个电池要检测的一个范畴，然后去到那边去进行一个，因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嗯，那么其实无独有偶啊，这边通用要召。就是这边通用也要召回车，但它的这个数量呢就比较少了，就2000辆的一个雪佛兰、
嗯
啊这个、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它那个模块哈，
模块
它这个、
嗯、
通用呢，就是我有两，因为这个 Equinox 是全新的电动车哈，通用的全新电动车，它是一个跨界车 SUV。 那这架车呢，它是怎么着呢？就是说哎，它发现有时候这个刹车出问题。哎，你说刹车每一架车都要用刹车，你怎么
出问题呢？刹车
出
问题，这是要命的问题。
对、
嗯，
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呢，是那个刹车的模块，
嗯，
它也是现在你知道，现在的刹车都是有这个什么叫做智能刹车啊，比如说防抱死啊、防侧滑呀、啊、等这些功能哈。然后它的这个刹车的那个模块的那个软件，竟然和它这个整体车的那个主的那个就是控制的那个电脑之间有沟通的问题。
那它这个在研发和供应链上是不是也是存在像刚刚说这个沟通啊、管理不当啊，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啊？
就是啊，因为你想看，就是它这个模块肯定是由它的供应链提供的啊。
对。
然后呢，你供应链提供的时候，它一定说按照通用的规格给你提供。那规格包括什么？这个大小多少？螺丝在什么地方？同时还有一个电器的规格，那个电 和这个软件之间和我的电脑怎么沟通，这些都应该是非常详细的哈。这个作为你的一个供应商，你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嘛，对不对？哎，但是现在竟然发现，哎，你的软件和我的软件竟然不 talk，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那就是说呢，他当时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哈，肯定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有点省略了，还是忽略了吧，那么说吧。
没错，那么如果是这个雪佛兰的这辆电动车的，也是要去排查一下的啊。
是的，
但是数量不多，就是2000辆，
因为它刚刚出，就是今年。
刚出就发现问题了。
是，
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稍事休息，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以及对我们节目中的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刚刚呢，我们又说到了两个召回啊，那么接下来呢，聊一下奔驰这辆车。那奔驰呢，作为老牌的一个豪华车型啊，它最近放出了一个消息，是说呢，将要在车辆的一个影音系统进行一个升级，让车主欣赏到 IMAX 的一个电影。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但是呢，它只是在特定的一些梅赛德斯奔驰的一些高端豪华车型里，然后有资格使用这个技术。李静，你觉得这个怎么看？
其实呢，现在很多的这些车辆哈、都强调就是他们叫 infotainment， 就是娱乐信息系统。你要拿 information， 比如说导航。我要娱乐，我要能够听音乐，看电视。那现在看电影，那奔驰呢，它就是跟 IMAX， 大家知道那个巨型屏幕，
对，
这个电影上哈，
而且还有这个索尼的一个影业啊，包括很多这种大，就是生产这个大电影制作的这种企业合作，就是说呢，未来升级之后，让大家在车内也可以欣赏到这种很真实逼真的 IMAX 的电影了。
对，那我这块呢，李静看了一下呢。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啊，他的车都是提供，比如说那个苹果的 CarPlay， 和这个 Android 的 Auto，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手机上可以看到的，它都可以直接
投屏到
你的中控台那个地方哈。
嗯，
那我后来那么想，那你假如你比如说你喜欢看 Netflix 也好，你喜欢看 YouTube 也好，你喜欢看 Roku 也好，你是付费的，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什么电影你都可以看得到。
对，
好，那奔驰的这个 IMAX 呢，我就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我知道奔驰也是希望能够，你看我这豪华车哈，我能够 IMAX,
带来豪华的感觉，
哎，豪华的感觉。但是你再豪华，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报道呢，也只是说它前方的这个仪表板和中控台的那个屏幕哈，甚至它还拉一块屏幕到右侧的这副驾这块。但是你再怎么弄呢，你的那个屏幕的大小也就是那么大，它不可能大。我看到过好像是在中国大陆有些车呢，就是那种老板级的那车哈，老板往后一躺，然后他从这个车顶棚上就有一块至少是20几寸的这个电视荧光屏降下来啊，那你老板你可以看股票啊，看新闻啊，看这个电影啊，什么都可以。哎，我觉得这个车顶棚，当然有些安全问题啊，别到时候一撞车，整夸嗒一下就下来。但是，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它比你在那个车，那个椅背的那个小的那个要好太多了吧？那奔驰的这个 IMAX， 假如在前边看呢，你怎么看也是一个小荧光屏啊。但是也可能它的音响的效果好，给你装10几20个喇叭。
对，因为它就是说，好像因为豪华车嘛，它的那个音箱系统都是很好的。
哎、那这我同意啊，就是说我拿个 iPad， 肯定我这喇叭这个效果不好嘛，对不对？
是的
呀。但是从视觉的来讲，那我这个屏幕再大也大不了到什么地方啊。所以呢，就是它跟 IMAX 去怎么 negotiate， 就是大家谈妥。最主要我想他是跟那个索尼，就是索尼 owns 他那个很多的那个美国的那个电影啊，这个 title。所以呢这个是毫无疑问，就等于那我看 Netflix 也一样，我看 Roku 也一样，我看 YouTube 也一样呀。主要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想有这个什么区别啊，就是说我就是要 高你一筹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感觉到就是奔驰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无非就像你刚刚讲到的，想给他的这个豪华车更多豪华的标签和概念，让人家说人无我有嘛，然后人有我优。而且他自己是在新闻中他是说这个是全球第一家提供这个 IMAX 服务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制造商，
对，
所以他想搏一把。
对，那我希望呢奔驰马上来再介绍一个这个可以选配的大屏幕哈。至于怎么看呢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假如你没有大屏幕的话，那我看 IMAX 干嘛？
对，那么具体是哪些车型可以有这个功能呢？李进能不能介绍一下？
它现在呢都是高配哈，全是高配，就是从2024到2025年啊，因为现在2025刚刚出嘛，对不对？都是第一是奔驰的 S， 就是大奔的 S Class， 然后呢当然它还有那个奔驰的电动版，就是 EQS，这是它那个电动的那个轿车和SUV， 和 E Class， 这是比那个 S Class 稍微再低一级，也是E Class 实际上是华人很喜欢的这个配备哈。再加上这个奔驰的这个 SUV 哈。所以但是基本上都是高配的，那这也很正常，因为很多的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 feature 呢，通常所有的汽车公司都是从高配而不是从高档的车慢慢的普及。
明白。而且呢它还是美国也是优先几个先试水的国家啊，什么日本啊德国啊，这几个国家是第一批先尝试把这个应用就投入到这些高端车里面的。
是的。
所以说啥时候美国用户能升级呢？
据说他们在今年towards 年底哈。所以呢咱们这是先是跟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先及早通知一下，但是具体怎么样还要看奔驰的管理层哈，他们什么时候正式公布，就说哎在美国啊你马上这个你有奔驰 S Class 马上就可以享受了或者怎么样。
所以就是具体的一个升级时间还有待于后续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到时候也为大家持续的关注啊。但是有这类车的一个朋友们可以知道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回头的话呢，等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升级一下。
反正是今年吧，就这么说。对。
挺有意思的啊，其实我是觉得能够看到在这些年就是激烈的这个市场竞争中，各个车企都在使劲浑身解数，然后想把自己的这个车呀是贴上智能的标签也好呀怎么样也好，它就是玩出些新花样来赢取用户的心。那包括呢就是这个钥匙的一个升级，之前我们最早的那种拧的，然后现在呢说有人脸和手指模的一些识别了，可能未来也会成为一个潮流。
是，其实这个我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啊，但你想原来的钥匙是机械钥匙，对不对？插上一拧，然后呢美国呢因为防盗，他就把那个机械的钥匙再加上一个芯片，就说你插进去之后它感应到那个芯片才能够启动那架车，然后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遥控了，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小疙瘩那样的一个遥控啊，但是你还必须把那遥控先插到一个 slot 里边，最后呢连插都不用插了，它自动感应，就是你这放在女士们放在你的手袋里面，男士放在这个兜里边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你走进那架车它已经自动给你解锁，你一坐进那个车里边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摁什么 start 的这种，完全不需要，你一坐到车里面它已经感应到你带着钥匙已经坐在车里了，你就可以马上就开走。那现在呢就是说再下一步，那说哎我想去沙滩跟家人玩一下，我总不能把我这个钥匙放在游泳裤里边。
对呀，怎么办呀？
泡水那以前你还得买一个什么那个密封的那个小塑料袋子，对不对？
对，
那万一掉了怎么办？好，现在呢就是人脸手指模变成新一代的钥匙，所以呢只要你靠近这个车哈，然后你这个它就从就像咱们现在你看很多的这些手机不是人脸这个识别嘛，对不对？
对。
哎，那人脸加上这个手指模，说不定将来还来个一个瞳孔的这个哈，这个眼珠的这个识别，那更加高科技了。至少就是说你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 你只要被他认可，
嗯，
你就可以开走。
而且这个的话也很方便，就是因为之前我是听一个身边的阿姨啊，她在奥克兰那边开车嘛，其实她就是下到一个便利店就是很快的回来，那车就被开走了，因为她当时没熄火。
那这个对不起，这个阿姨，
因为她觉得没问题
啊，
嗯，所以车就被开走了，没找回来
啊，
嗯，
早就被人全都卸成七八块了，这个
对，但是呢，如果未来出了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话，反正这个钥匙对我来说就无所谓了呀，
没错，
那么就是识别我这个人的一个生物信息嘛，
对
不对？
生物信息，没错，
对，我这个指纹一碰，哎，知道是我了，就上来了啊，
所以你就可以到时候呢，想去什么这个 7-Eleven 啊，马上下车，没事，车自动的就停。
OK， 那么也期待这项技术能够更多的应用于我们未来的车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